实是你是焦虑了，但是你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这种焦虑情绪，你就想通过刷手机来漠视自己，就是压抑自己的这种感受。其实这个对于心理，这心理健康是很不好的。所以说这是我们也想最后就是想强调一点，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监测人们的心理状态，你可能就在那儿监测就行了。但如果你真的想改变，想让人们更快乐更幸福，你就要去做这种干预。然后这种干预的话，是需要把它带到一个意识层面的，才可以是一个更好的开始。
大家好，欢迎收听阔博治疗，智慧的智，聊天的聊，我是主持人潘天一。阔博治疗是一档带有 AI 味道的访谈节目，节目背后的阔博智能虽然也是一家 AI 企业，但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也好，讨论的话题与行业也好，都并不一定限于阔博智能自己服务的行业领域。所以我们的愿景是通过阔博治疗这档节目，让我们的听众更广泛地了解到一些多样性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和这些行业里有趣有故事的人。想更深入了解这些人，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阔博智能 Clobotics， 留言听友群三个字，加入我们节目粉丝和嘉宾的互动群，我们期待您的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有幸邀请到了赵轩， Flourish Science 的创始人和 Stanford 心理系研究科学家，他会来跟我们一起讲心理学和 AI 相关的这些知识。然后这个话题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感兴趣，因为就我们整个 AI 的学科其实它是有不同的学科一起来嘛，一方面是计算机科学，因为它有很浓重的这种算是书呆的这个背景，就是我们用电脑来去让机器所谓的活起来。但是很多理念它又是从脑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过来的，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理解放在一起，可能才真正能把这个人工智能做得好。所以欢迎赵轩博士来我们的节目来分享一下。
大家好，我叫赵轩，很高兴有机会来到我们的播客。
那我们一般都会从一个嘉宾的背景介绍来聊起来嘛。然后我这边也稍微看了一下，其实你在从国内也好，就是在浙江，然后又到芝加哥的 Brown 大学，还有斯坦福大学，就是这个路你大概是怎么走的？你是一直以来都对心理学感兴趣吗？
我其实高中报志愿的时候，我当时不了解心理学，所以当时我浙江去浙江大学，我当时报考的是医学院，我们医学院有一个七年的本硕连读项目，然后因为我的高考分虽然说没有考上我的梦中情校，但是对于浙大的医学院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当时就参加了一个八年班的本博连读班的面试，然后选上以后就参加八德年班本博连读。那时候因为八德年班八德年班的培养体系是前四年不学医后四年学医，所以前四年呢我要去学一个其他的专业。当时我大一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理科生，就是理科生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数理，另外一个是生化，然后我走的是生化这条路，然后我以为自己会学生物。当时所有生化的学生都要学心理学导论，然后我上了心理学导论，然后发现心理学才是我想学的东西，因为我一直就是对人非常感兴趣，本来学医呢也是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就帮助到其他人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科学，然后发现心理学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的认知，人的心理，然后我当时就非常非常喜欢，所以就转了心理系。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里有一个什么，就是有没有一件事或者什么，就是突然就是让你从一个生物化学啊什么就又转到心理学这方面？
有，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实验，有的，就是我当时是学心理学导论这门课，还有就是管理还有社会心理学导论。社会心理学导论呢，这个大一这门课是个通识课，其实我们大三又上了就是心理学专业的社会心理学又上了一遍，所以当时在社会心理学导论的时候，我记得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研究。首先我们学到了心理学作为一种科学它是可以证伪的，然后其次我们学到它就是怎么样做实验，一个很经典的60年代 Leon Festinger 知名社会心理学家做的一个实验，关于认知失调。这个实验的背后的原理就是认知失调是认为人是在自己的认知和行为之间寻求一种 一致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外界的原因做出了一些行为，那么我们现在甚至就有可能去修改我们自己的认知，使得我们的认知和这个行为保持一致性。所以在这个实验里是被试们去被迫去参加一个非常无聊的实验，就是极其无聊，就是45分钟都在干一个非常无聊的事情。然后在做完这个实验之后，他们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告诉将要做这个实验的另一个被试，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所以在一个条件下，他们是这个实验者付给他们$20，让他们撒这个谎，然后另外这个实验是付给他们$1，让他撒这个谎。然后当时这是美国的60年代嘛，$20是很大的一笔数额啊，所以当时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在撒完这个谎以后，他们就是填一个小问卷，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实验多有意思。所以他们的这个发现是，如果你给这个被试$20让他撒这个谎，他和这个给这个被试$1撒这个谎，反倒是只拿到$1的人更觉得这个实验有意思。就说其实是一样无聊的实验，但是因为人们就是他需要去把自己的一个行为就是合理化，所以当时你如果是收到了$20，你可能会觉得啊、哦，我撒这个谎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但如果你收到$1，这个$1也不多，然后你自己的这个诚信可能对你自己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所以这个时候你自圆其说的方法就是修改自己的认知，就说啊，这个实验呢其实它也不是那么的糟糕，这是为什么。那么我告诉那个人说这个实验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的实验就是非常的非常的 counterintuitive， 我不知道，就是反直觉的，就非常
反，看到人怎么会为自己那个 PUA 是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
自己
是的。所以就有很多很多这样非常有趣的社会心理学实验还有就是一些认知心理学的实验我也很喜欢，比如说人怎么学习的所以在这个我主要喜欢上心理学是因为这些精巧的实验设计，然后它可以回答很多巧妙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一些问题。
那你去美国的这个学业之路是后面又怎么走的呢？
所以我大一结束我就退出八大年班了，是因为我已经想好我要去美国读心理学了。当时我其实是没有不是一定非要退出的，但是因为在八大年班的话这个规划是后四年学医嘛，然后我如果退出的话就可以给其他想来以后学医的人可以就进来。
你是不是也在这样来那个给自己就是
破釜沉舟是吗？这就是破釜沉舟，我就是
convince yourself，
对
对
对,
对，给后面那个人留个位置，对、
啊、
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实验一样
、啊、也有可能只是我自己想把自己的后路切断而已这样就是背水一战、
yeah.
所以对，所以我大一结束我就确定要来美国读心理学，是因为心理学美国一直是就目前为止都是全世界最好的，所以我当时是不敢想象自己去来美国学社会心理学，因为社会心理学非常难申请。中国学生的话就申请认知心理学最和发展心理学比较有优势，社会心理学因为它是更结合于这个社会情景嘛，然后这个国际学生的优势就比较小一些。
对，我们这里能不能稍微先 ID 一下，就是这些不同的心理学的方向就是大概定义是什么
啊？对对对，是的，心理学的话，它有几个不同的分支，就比如说刚才说到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还有发展心理学等等，还有管理心理学等等等等，这些就是比较大的分支。认知心理学是研究人如何思考的 ，how the mind works。发展心理学是研究人的整个发展但是绝大部分目前的研究绝大部分还是关注于儿童和青少年的这个发展，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研究是关于老年，就是这个人的整个发展过程。社会心理说是研究人在社会情境中怎样认知和思考，就是我们怎么样和其他人沟通交流，然后我们怎么样形成对自己的认知尤其在受到社会的影响。然后临床心理学是研究这个就或者说受到心理这个心理疾病和这个困扰的这些人，所以临床心理学我们当时那门课大三的时候学临床心理学那门课叫 abnormal psychology， 就是这些异常心理学，就是说当然了这个 abnormal 和 normal 是一个 spectrum， 就没有说你是一个 normal 的人你是一个 abnormal 的人，但就是它这个主要是心理治疗，
治疗有关，
对，和治疗有关，就是说可能就更偏向于疾病这一方面。然后 还有就像比如生理心理学，就是研究比如说一些心理学的生理基础，还有像管理心理学，就是心理学在组织中的应用等等。然后我呢最喜欢社会心理学，因为我就是非常喜欢和人打交道，然后觉得人非常有意思。
所以你其实是从一个那个 cognitive 就是一个认知心理学开始，但是你又换了个方向是吧？
哦，其实我是从认知心理学开始，后来我做的是社会认知，就是我们在人在社会情境中怎么样思考。这个是社会认知，是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一个交叉方向。同时我也就是在博士期间做了一些发展心理学，就是社会认知发展。然后我的这个博士后做的是在商学院嘛，就是在加了一些组织和管理心理学，所以是这样子。然后还有包括一些 human robot interaction。这个 human robot 就是那个人和机器人交互，这个又像 CS 这个就是计算机系里面的那个人机交互那个专业，所以就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交互交叉。
非常斜杠。这个 humanoid 就是这种机器人的这方面的兴趣，我还那个比较感兴趣，还等会还想提一下。不过在这个之前，我还记得就是我最近也看了一下你在之前其他的一些播客或者其他演讲的，然后你。我还专门跟这个认知和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差别，就是说好像你光研究认知只是在一个人的脑子里边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一个黑盒，然后就是 so what 对吧，
对
然后就是说更加还是通过一些 interaction 一些互动，就是说你这个 black box 跟可能另外一个 black box 怎么去做这个结合。
是的，是的，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包括就是包括这个心理健康，这个我们的社会关系是对我们心理健康影响最大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社会交互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群体也好，组织也好，对于人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就是我当时我刚做认知的时候，就是做那种就可能学认知的学生可能知道，就是比如说反应时啊，然后准确率啊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你看到屏幕上有个点在闪烁，然后你摁一个键看你多快反应，然后这个键它亮一点暗一点这样子的实验。一开始的时候做的都是这样子认知的就基础的这个范式，做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这个东西有啥用啊，所以当时就觉得还是社会认知比较感兴趣。
我看你的介绍里边你还提到一个在学习中有过一个经历，就是叫 Semester at Sea， 这个是在什么时候，然后他是去做什么？
对，这个是海上学府，要翻译成中文的话，这个是一个游学项目，非常酷。这个就是大概600个学生左右，一整个学期在一艘船上，然后这艘船会去好几个大陆，然后十几个国家，然后我们在船上的时候上课，然后还有就船上也有教授，当时我们拿的是 UVA 的学分。然后每到一个国家的港口，然后我们就会去当地旅行，然后去做一些比如说我上的一门课就是有个关于民俗学的研究，所以我就会去当地做一些采访之类的。然后就非常非常有趣。我当时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大三那一年就我刚刚说做很多就是非常就是反应时啊准确率啊这样子的实验，然后就觉得这不是我想学心理学的原因，所以当时就觉得找不到理想和人生方向，然后当时就想那就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就看一个更大的世界。那个时候我一个在耶鲁读书的朋友跟我讲 Have you heard about Semester at Sea， 然后当时我在想那我来看这个项目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还有奖学金，所以我当时就申请了这个项目。然后我当时我记得大四上学期我是先把这个项目的奖学金啊什么的申请了一下，然后再搞我的这个大学这个博士的申请。其实当时因为这个搞 Semester C 的申请花了我很多很多精力，反倒是申这个博士项目这个没有得到足够的精力，所以只申了四五个项目，不过最后结果还不错，所以还比较幸运。所以说当时申请完博士项目以后我就走人了。我一月初就是我们上这个船，我们从 Bahamas 出发，然后到Dominica， 然后到巴西，然后在亚马逊河上就航行了5天，然后到一个亚马逊雨林腹地的一个城市，然后出来到
加勒比，然后到南美是吧，
到南美，然后再去跨过大西洋去非洲去加纳，然后再往下到那个好望角南非这里，然后再过去到马达加斯加，然后跨越印度洋到印度，然后从印度洋这里到新加坡，然后从新加坡到越南，然后到中国，然后到这个 本来是要去日本，但是因为日本当时有那个核电污染和核电站这个什么事情，所以就没去日本，然后再去夏威夷，然后就穿过整个太平洋，然后最后在 San Diego
绕了一圈哈，
啊，在加州 San Diego 结束，所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啊，就给了我人生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让我觉得，让我觉得就是看到更大世界，然后看到更多可能。
这就叫环球，应该不止八十天了，一个学期，
104天，
对，
嗯。
嗯，哇，真好！然后这个时间上刚好又恰在就是在这个本科和那个，就是后面。
其实不是，我翘了我本科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和中期报告，也是因为我们系领导真的是非常开明啊，所以我当时就都翘掉了，就因为我是一月初就走了，然后四月中旬回来的。所以就直接就是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赶紧把本科毕业论文写，然后就交掉了。不过我从大二我就进实验室了，所以就是我当时积累了很多实验经历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我系领导这个开明也是因为我已经在实验室里待了两年多了，所以我出去离经叛道一点。
OK，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我说的那个比较就是对我们节目主题可能也感兴趣的，就是我也看到你在比如说 Brown 的时候做这个 TEDx 演讲，专门提到就是这种人形机器人和人与之间的这种交流关系。我们人因为企业里边，我至少我们公司里边会常常会说一句话，就叫换位思考。
就
是从别人的角度去看待一个问题，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争议啊，是不是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要先理解一下他对方的那个是从一个什么出发点来的。然后我觉得你在那个演讲里边展示的这个数字6和9之间的关系，和你用不同的这个测试群体去做这个实验的一些就是结果上面的差别，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你可以就是简单讲讲这个实验吗？
好，这个我很久没讲了，这都是很多很多年以前做的实验。对，就是我们你知道这个换位思考是我的博士研究课题，就是说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在这个世界里看到的东西和别人都是不一样的，体验到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思考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就我们怎么样以及在什么的时候从别人的视角看问题。所以我们就拿这个你知道数字六，它在你和我中间的话，从你这里看可能就是六，然后从我这里看就是九。然后比如说有一个人问，诶，这数字算是桌子上什么数字呀，然后我是说是六呢还是说是九呢，就是说我是 take 你的这个视角呢还是从我的视角来描述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这个的话背后可能也可以作为一个范式吧，就是说一个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视角采择或者说这个换位思考用一种具体的方式给它测量出来。
是一个人的这种 empathy 是吧，
他这个对换位思考和 empathy 这个共情，就是换位思考和共情也是相关的。对，虽然说这个我们这个视角可能还和共情这个关系还比较小一些，但是就是这个一方面因为是个视角的话，这个主要是空间认知，然后这个共情呢可能主要还比较是情绪，但是他们也是算是相关的。就包括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咱们俩就是约时间，因为我在美国加州，然后你在国内，所以我是从你的视角说是说北京时间呢，还是从我的视角来说加州呢？然后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你忙起来，你甚至可能就会忘记跟对方说你是哪个时区，对吧？或者说可能就是说咱们八点钟见，但是可能也没有说到底是你的八点还是我的八点，所以这样子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我们什么时候会有意识的去想到对方的视角，然后把以对方的视角来描述一个情况，这个是我们当时研究的问题。所以我们以这个数字6和9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就比如说是这个对面的这个人如果他是在看着这个数字，那你就更有可能从这个对人的数这个视角描述，如果他不在看这个数字，那你可能就以你自己的视角来描述。然后比如说如果对面是一个这个我们做了一系列就是和小孩四五岁的小孩做的实验，就是他如果说是如果对面是一个玩偶，他说我不认识这个数字，我想学这个数字是什么，然后 和这个玩偶说啊，我认识所有的数字，我想教你这个数字是什么，所以说所以这个是什么数字。我发现如果说那个小孩会理解到，如果他对方是的说我想学这个数字，那你可能更倾向于从他的视角来描述这个数字。如果他说我想教你这个数字，那你这是什么数字，那可能更就是从自己的视角来描述这个数字，所以就很有趣。然后你说到那个人形机器人，是因为我们做了一系列就是说人会不会就是从机器人的视角看世界，所以当时我们就是说一系列机器人有的是不像人形，有的是稍微像一些人形，有的是就是那种 Android 机器人，就是高仿真的，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非常像人的机器人。所以我们发现当它看起来越像人的时候人会更倾向于把这个数字从这个对方的角度来描述，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有趣，然后也做就是那个演讲是关于这方面，就是说这个机器人的外貌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然后我们甚至发现就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这个机器人的外貌甚至它可能并和它自己的这个它自己的这个真实的认知能力甚至都是可以分开的。就我们当时把那个就是高度像人的机器人把它描述成这是一个假人，就是说是那个就是你说服装里的那个 mannequin 这个假人，
对，
然后说我们说在一个情形里我们说这是一个机器人，然后另外一个说是这是一个假人，然后问这个数字是什么数字，结果人们都是从这个他的这个视角看这个描述这个数字。所以就是我们发现就很多时候可能这个人的这种形态对于我们的这个影响是就是非常深刻的，甚至就是可能深刻而直接的，就甚至就是可能就不会去想啊这个东西能看到这个数字，所以我就从他的角度来描述，而说啊这个更像人的东西，我们就会更触发我们和其他人在交流中的一些固有的思维模式。所以这是我们当时的一系列研究。对，
没提到那只猫，但其实是在这个逻辑里边还是很关键的嘛。因为就是本来是说那个如果是个 mannequin， 你是不是会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这个里边没有什么脑子或者没有处理，就是连 AI 都不是，他就不懂。
对。
但是会发现就是其实就是有因为他长得像人样子，你就已经是更加去 anthropomorphize， 就是认为他就是能理解，他就是一个人。而如果是个猫的话，虽然他有脑子，但是你就是认为他是不懂这个数字的话，所以你就永远不会去从他的角度去思考。
其实不是，有一些，其实管我们这个，我们想讲的是，我们甚至不会去思考他的认知能力如何。就我们在和其他人的这个交流当中，我们就会形成一些固有的在社交过程中的一些思维和行为。就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个极端一点的实验，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当时也是一个斯坦福的学生做的，他是说，有一个这个人形机器人，然后让被试去触摸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身体，然后就是不同的部位，就有一些可能就是比如说他的这个私处之类的，然后这个被试就会很紧张，就非常的尴尬。就是你知道这个人形机器人他根本就没有性别，对吧？这个就是一个金属，但是就是我们这个因为人的形态的存在，所以就会让我们就是触发很多我们和其他人的这种行为交互的方式。这是我们的观点，就是说如果是只猫，猫在那里，猫是可以看东西的，但是你就不会去触发这样子的就是这种你的这个认知的习惯。
OK。那关于人我其实还有关于机器人我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就是不一定跟你之前做的这个太相关，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就跟我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些实验，就是我们说那个这个恐怖谷 Uncanny Valley， 就是尤其是现在聊天机器人出来以后，最近就是他们的回答基本上都是很完美嘛，就是说其实一开始会觉得啊他回答很完美很好，就觉得他会超过人类或者这样，但是现在其实机器人输出的东西是很容易识别出来，因为它太好了，你看到它，但凡看到它有一点错，你就知道它是真的。所以就是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让这些机器人就是故意去做一些犯错或者什么加一些 typo 啊，就是错别字， 这样可能会拉近这个从一个感知上面的关系。
嗯，
这个有点像我最近帮一个朋友，就是他想尝试能不能克隆一下那个黑镇，
嗯，
就是做一个视频翻译的东西。
嗯，
然后在这个讨论里边，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说，比如说你是一个中国人说中文，然后想把你这个说的话翻译成英文。
嗯，
你如果翻译成太好了，是一个标准的英式英语，什么讲出来听起来特别假。因为你不会觉得中国人会说那么好的话。
是是是。
然后后面我们怎么解决呢？我们就拿一个这个微软里面有一个那些中国的声音，它其实是用这个声音去生成中文的嘛。
嗯嗯，
但是我们就 force 强迫他去说英文，哎，还真的带一点那种这个中国人说英文的那种口腔。
对对
对对对，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再用这种感觉的声音再附上那个目标人的那个声音上面的特征以后，哎，这个就非常听起来好像很，就结合他的那个人的画面，就觉得哎，他就应该这样说话，他就应该说这种不完美的英语。
对对对，
yeah。
对，你真的没有读我的论文，我觉得你是真的没有读过我的那篇论文就问的这个问题吗？这 literally 就是我们的那个论文在讲的这个事情，就是啊，我们那篇论文最近啊已经被接收了，就是。嗯，我看当时是啊 ，imperfect 这个标题就是 imperfectly human， 就是不完美的人。
有可能是我看到标题，然后对我想到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副标题是 The humanizing potential of corrected errors in text-based communication， 就是说这个在你修改你的错误，就比如说拼写错误之类的，会让你就是更让人们觉得像人。所以说首先by the way， 就是说顺便说一下，这个和恐怖谷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效应，这个恐怖谷是另外，我们可以另外再谈。这个恐怖谷主要是机器人的样貌。
还是外观上面。
对对，外观上。甚至说这我不知道声音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啊，就是说或者行为举止我不太确定，因为我最近这些论文我没有看。就是说它的外观就特别像人，但是又不完全是人的时候，会触发一个就是人们的很本能的这个厌恶的反应，就是觉得很可怕，然后就是很膈应。所以说那个是一回事，然后这个是就是机器人。原来我们说这个机器人，比如说或者聊天机器人吧，我们那个文章是在聊天机器人，就是用聊天机器人做的。就聊天机器人它就是犯错，它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这就是机器人。那现在反倒是人类。这个有的时候会拼写错误啊，或者怎么着的，因为毕竟人有这个身体你知道，就不小心按错一个键啊，或者说这个用拼写的错误啊，怎么着的，这个还是很常见的。所以我们发现，如果仅仅是错误的话，就是人们可能也不一定会觉得这个是人或者不是人。但是如果你犯了错，然后马上把它修改一下。而且你又发了一条信息，这个就会让人们更觉得这个是一个人。这个、哦、我们做了一系列这个研究，
加了一道，对吧？
啊、哦，对对对对，就是说
这个修改的动作，
对，加个修改动作，因为机器人的话，它不太会，它发了一个错的东西，然后马上给你修改一下。所以，但我们发这个文章不是说是为了让大家，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欺骗。比如说消费者觉得这个是你是一个人在那里客服啊或者怎么着的。嗯，这个其实包括在加州这边有法案，就是说如果你是用聊天机器人的话，必须要就是声明这是聊天机器人。我们做这个研究其实主要是现在想展示一下这个人的这个认知有多么容易就是被这种就是这种很表面的一些线索受影响。我们甚至最有趣的是有一个实验里面，我们已经告诉对方，就告诉这个就是实验参加实验的人，这个呢是一个机器人，但说在一个机器人它是就是拼写完全正确，然后另外一个机器人它是拼写错了，然后又发了一条信息，然后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会觉得这个第二个机器人更像人，然后也会觉得它就是更友好，就是因为有人对机器人的刻板印象是机器人是那种非常智能，但是就不是很，就是那个不是很 warm， 就是那个 warm 就是、
yeah.
对吧，就是温暖，这个也很翻译很奇怪，
或者 approachable，
对对 approachable，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些研究啊、
okay.
反正挺有意思的。
对，这个还真挺有意思。不过你后面还是就是转了方向，所以你对这个就是可能人体机器人是不是还有一些，或者说在现状的话， 就是他的未来你是怎么畅想的？
我转方向主要是因为，就是说我现在做机器人研究做的不多了，还有就是去年还是有两篇，就是去年前年还是有两篇出来的。但做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硬件限制太大了，就是你看 AI 这个突飞猛进，对吧？然后但是很多时候，尤其是你做这种社交机器人，这个硬件价格就成本打不下来，然后这个技术提不上去，就很难把它真的是作为社交机器人推开，就是一个日常化，就是变成一个消费者产品。就比如说 Jibo，就是当年 MIT 就是当时 Cynthia Bazile 他的那个机器人，就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白色的就是会跳舞的机器人，就是我其实一直就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非常崇拜的对象，直到后来他们破产了，就是算是创业失败吧，就当然了说失败可以有不同定义，就是说这个实在是成本打不下来，然后这个硬件生产啊就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就是我觉得至少在我目前看来，我还是看不到在硬件上有什么就是划时代的变化。所以我觉得 AI 包括就是你每一个人都有手机，对吧？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不会在未来我还看不到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机器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未来。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更愿意花时间在比如说软件上面，而不愿意再继续花时间在机器人上面了。
OK。那就是后面你转到软件还有创业这个方面，可以讲讲吗？就是你怎么 how did you start up？ 就是我在又是另外一个播客里边，就是听到你讲这个，应该是当时候在也是在斯坦福就参加了一个
创业项目
孵化器的活动，
是的，
对，然后后面。就是去 pitch 的时候大家会介绍自己的项目嘛，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原本想做的那个项目好像没有太多人想过来听你这个介绍，但是你有一个朋友他那边这个又会受很多人的欢迎，后面你们就联合在一起去做他的这个项目，就是首先就是可能这个问题里面其实包含了两个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或者说更加是个 notion， 就是说你想做一个更有更大更广的社会价值的一个事情，如果就是在一开始 pitch 的时候都没有人来听的话，可能这个就是很有限，虽然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题，
是的是的是的。
那么另外就是我主要的那个问题还是就好像没有很多人在这个心理学的这个赛道上会出去创业，所以为什么你会是就是走这个反向的道路？
是是是，这个确实不常见，但我这辈子也就是经常去做一些反向的道路，就比如说在该答辩的时候去环球游学，对吧？或者说我在读 PhD 就是在读博士的时候我去表演系上课，然后我的这个博士学分是表演系的学分，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表演可以让我更好的理解社会交人际沟通，对，包括这个，然后我的这个博士后是在商学院做的，然后也是和这个喜剧团体合作去研究这个人际沟通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就是特立独行或者就是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至于这个具体的契机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我当时上这门课的原因，首先我一直知道我想做一个社会企业家，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就知道，然后我当时就是博士第一年结束以后就在哈佛种子班那边就有一个社会企业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的这样子一个项目，当时就去参加这样子的活动，然后去接触这样子的内容，这个其实是在我在环球游学的时候就受到影响，就知道我想做社会企业。对，但是我二十多岁的那一些年一直不知道我想做什么，就是所以我就把这个愿望就先藏在心底，就是说我想啊，我以后先找一个教职，然后拿到我的终身教职，然后我去可能去做一个社会企业家或者做一个什么事情。所以说在斯坦福我去上那门课的初衷其实是因为我想恶补一下商学院的知识，因为我以后想要去做商学院的教授，我就想知道那些 MBA 他们都在学什么，就比如说把这个会计什么这个比如说什么营销，对吧？我也想就简单的学一些，这样好理解，就是更好的教他们课，也是换位思考嘛，对吧？更好的教课。然后但是就是像我们需要每个人就是如果想的话就会提这个就是自己的想做的创业项目，然后我呢一般是有这样子机会我都不会错过的，所以当时我提的项目是想沟通搭建一个在工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的 心理学研究者沟通的桥梁，这个东西就非常的 niche， 就像你可以就是可以想象，这个你不是不做心理学的话，你可能也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然后然后另外的这个我们系的另外一个学生，他是博士生 Julie， 后来是我的 co-founder， 所以他当时就是说我想做一个 app， 让人们搞清楚自己什么东西会让自己更快乐，以及如何就是采取更多的让你更快乐的行为，日常行为，就把这些心理学的这些已知的就是心理知识和练习也好带给更多人。然后所以当时他的那个就是我们 pitch 的时候，当时还是在 Zoom， 他那个房间是人最多的，就每一个人都想知道如何有一个更快乐更幸福的人生。所以就是然后我当时我觉得这也就是及时的这个接收到市场的反馈调整自己的方向嘛，所以这算是我的第一个 pivot 吧。就是我说好的，我的初衷也是想让这个工业界和学术界打通这个渠道，但是显然我这个就想法可能就太就是对吧，就所以我当时就说 Julie， 咱们俩一加一肯定大于二，咱们俩一起做这个东西吧。然后 Julie 也非常的开心，因为当时他 pitch 的那个东西是我帮他，就是我帮他先看了一下的那个草稿什么的，因为就我们俩人是心理系，本来就是心理系就很少有人去做创业这种东西，然后就我们俩，所以我当时先帮他看了一下草稿，然后他知道就是我对他这东西也很感兴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俩一起去做。然后后来呢就是很多很多的，就比如说你有这个想法，然后比如说在通过一个学期用户调研，然后最后就是你 pitch 的时候就路演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就是硅谷的一些 VC 来，就是大家那时候是一个因为是一个教学环境，他们不是真的要给你钱，所以说我们的 VC 来呢就是点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听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就非常的认真，就非常感兴趣，然后在听其他一些项目的时候就在看你的手机，然后就看起来心不在焉，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包括就是学生的反馈也非常的好，然后我就觉得哦，可能我们真的是踩中了一个时代的这个痛点。然后后来我们再接下来去把这个就是先做一个 MVP 嘛，对吧，然后 MVP 我们在斯坦福然后就是做了一些活动，然后大家就是斯坦福的教职工对我们这个做的这个 MVP 反响也非常好，非常喜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就一步一步就是这个就是收集到更多的市场反馈，觉得这个我们可能是真的可以做下去。然后我们一直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让人们就是 what makes you happy will help you find it out and help you do it more often、就是你可以将怎么样的这种个性化的定制推荐可以让你找到让你更幸福的那些事情或者知识或者行动啊，就是你讲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社交媒体啊什么的这种推荐算法是为了推荐让你增加时长，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就是找到一些心理学知识，然后这个目的是通过推荐算法让你增加你的幸福感，而这幸福感不仅仅是这种多巴胺的分泌，而是一种就是心理学里面这个 PERMA model， 就比如说一种意义感，然后一种成就感，然后一种就是人和人之间更好的关系，所以这样子就是一个幸福感的这个人生。所以说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在积累了一定的数据量以后，我们就开始可以做推荐算法了，或者这个去其他一些东西，然后这时候出现了那个就是大模型嘛，然后大模型的话当时就直接把这个进度条可能拉快了几年，就是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大模型其实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怎么样能通过你现在的人生的状态情形，你一天中的这个心理的比如说你的心情可以帮助你推荐找到最相关和你最有用的东西，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把这个 Large Language Model 引入到我们这个产品里面，所以基本就这样子就一直就这样，包括就后来融资啊，然后后来就是还有很多很多学生，我们就是从来不缺比如说学生或者其他很有趣的甚至其他就是心理系 PhD 那个毕业了的就在个大厂里工作的在学校里做教授的都来找我们说怎么能加入 Flourish， 因为我觉得正是因为很少有心理学这种科班出身的人后来就是去创业嘛，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东西都觉得这个真的是自己非常想做但是很少有人去做的，所以就是我们就在这个过程里吸引到了很多很多的非常非常棒的优秀的这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包括我们的另外一个创始人就是合伙人就是天一，他之前是在 Google 做这个 Senior，
对，也是天一，
也叫天一，对，谢天一。然后天一呢，他是之前在谷歌做 Senior Designer， 所以他后来因为我和天一我们俩是，他当年是在罗德岛设计学院 做的读的本科，那时候我在布朗读博士，我们俩当时就做了一起做了一个创业项目，然后我们俩当时就结下革命友谊，然后罗导设计学院也是全美第一的设计学院，然后这样子吧，然后所以就是非常背景非常硬，然后之前后来他自己创业，也是创业这个公司被收购，然后后来要去谷歌啊工作，然后做一些 AI 相关的项目，所以当时就拉天一负责我们产品方向。后来又招我们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些工程师之类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步每一步都很辛苦，但是我觉得都让我有种我这辈子就是为了做 Flourish， 就是我之前的各种各样的人生经历，不管是这个就是人和机器人的这个或者人和聊天机器人的这个交互也好，这个人和社交关系和幸福感的这个之间的关系也好，还有就是甚至说是我之前在那个商学院就是待了这么多年，然后就是这个包括一些就领导力培训啊，然后沟通交流培训也好，就是这种把这个内容怎么样以更就是活泼的形式带给更多人，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就拼凑在一起，就是说有种我人生就注定就是把它所有东西就放在一起，就是 flourish
聚在现在，
对，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
天时地利人和是吧，现在
天时地利人和，对，而且就会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说这个我找到了我的这个 calling， 然后这个人生的使命
perma，
perma 非常有 perma， 对，所以我去年11月的时候就在斯坦福辞职了所以我现在的话其实还是斯坦福的这个就是挂名，但是我已经不拿工资了，然后不拿工资的话你知道我也不用去就是每天上班怎么着的，所以这样子就我去有就是所有的时间去来就是创业。
嗯，你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说，听到自己的名字但是又不是自己，是个非常 disconcerting，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名字比较特别所以很难有这个同声同音同名的名字，然后把我所有的后面的节奏感都打乱了。你还是自己介绍的比较，
这个
你自己还是介绍的比较全，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去插口。但我还是不得不说几句啊，就是首先就是回到最开始就是说到 Flourish 本身，它全名应该是 Flourish Science，
对
吧？
对，
就是它很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基于科学的一个背景或者它的依据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也是我听你的就是之前其他的背景介绍，从小以来就你的那个偶像就是一个非常可以说闪闪发光闪亮的一个人吗，
是李夫人啊，
Marie Curie yeah Marie Curie， 因为right, she was radiating, right? 所以很闪亮的一个人，然后从这种科学角度来说，就是这个好，这个理念好像一直带进去了。然后刚才我突然就是说你提到那种社交媒体的那种这种就是优化它的时长的一个什么推荐算法以后，你是想去改进它，我就知道就是你是想从一个非常就是科学角度去找到什么是 happiness， 但是 happiness 这个定义可能对于一个就是用户在某个网站上待的时长来说，就是一个是非常直观可以去测量，然后 happiness 这个东西你就要需要很多别的方法去有点甚至间接的去就 how do you know， 你怎么知道你的那个优化的目标是怎么定义的。
对，
因为我就是回到这个问题之前我还再说一句，因为 happiness 本身或者说幸福，我是来自芬兰的，然后芬兰现在是连续七年吧所谓的这个最幸福的一个国家。但是其实就是如果你每次看这个每年一年一度的报道，然后每年在芬兰的媒体里都会说什么啊，芬兰人其实自己都不觉得，因为他的那个感觉可能是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一种 contentment， 一种满意，或者就是他不是那种很积极的幸福，确实这个
很激动
的芬兰好像也画不了这个同等
啊啊啊，
就芬兰人不积极
啊。就是那满意的，我觉得你可能讲的这个就是这个 high arousal low arousal， 就是它是那种兴奋的那种快乐，就是那种想要尖叫就是这样子的感觉，还是那种就是满意，就是觉得就是就比较平缓的这种幸福。所以在这个可能就是在情绪里面有很多研究，所以我们首先这个幸福感确实是可以测量的，然后我们最喜欢的这个模型是Martin Seligman， 这个宾大的这个教授，他之前是美国心理学会的会长，他所倡导的这个 PERMA model， 这个就是 positive emotions， 就首先是情绪嘛，
嗯，
就是你每天日常的情绪，就是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这个比例，然后你的这个 sense of engagement， 就是说你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的这些从事的事情是不是有兴趣，然后这个 relationship 就是你的人际关系是否和谐，嗯，然后你的 meaning 就是你做你觉得你在做的事情是否有意义，然后就是会让你有一种就是价值感，然后最后 achievement 就是说你是否有足够的成就感，所以说他的这个幸福这个或者说 human flourishing 的定义就是这五个维度，所以我们的公司这个 flourish 其实也是从这个 human flourishing 这个 research 这个研究出来的，叫它 flourish science。 其实我们很想把我们的公司的命名为 flourish， 但是这个 flourish 已经被抢注了，是一个金融公司，所以说我们就只好就想了半天这flourish 是啥呢，然后就最后加了个 flourish science 吧，叫幸福科学。
对，这些维度是有它自己的那些就是比较量化的一些指标是吧？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用的这个量表呢会有几个不同的这种就心理就问卷吧，心理量表就是有的详细一点有的简略一点，我们用的是一个比较简略的版本，就八个问题把这五个维度都覆盖了，然后就是 Martin Seligman 他自己也有一个就是24个问题的一个量表，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说你专注于每一个维度还有就是自己单独可以就是用的这种心理学量表，就比如说情绪我的 co-founder 他是现在斯坦福博士马上就要毕业了，然后他的导师其实就有一系列关于情绪的就是消极情绪积极情绪的这种量表，就是说在过去一个星期中你做这个多经常感受到比如说快乐，比如说满足，比如说就是焦虑，这样子就人们可以自我汇报这样所以就有各种各样的测量方法。
这种就是还是依靠那个用户的有点像 self-reporting 是吧，或者他要填一个东西，你有没有觉得可不可以有一种就是 passively 在被动的就是有点像在背后慢慢的观察你做这种行为，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话就不会是一个 intrusive， 你不需要停你要做的事情然后去填一个表，另一方面的话可能就是当然这里要证明就是这个关系真正存在，但是就是好像可以从你的一个真实的表现上面直接跟某一个维度或者多个维度去拉一些这个影响。我为什么问这个，就是因为之前我也跟一些其他的做心理学和 AI 这个结合的一些人聊过嘛，就比如说如果是一个 app， 它可能可以监测比如说你打字的时候打键盘的时候那种频率啊，或者你有没有在敲键盘就是好像很愤怒一样这种行为，就是他通过这种方法按照通过你的行为去判断，因为这个也是他们那些什么社交媒体就是衡量你的那个用时的一个就它其实就是个行为嘛，它你也不用去说去填个表，所以就是怎么把这种收集数据更自动化或者量就是 scalable，
嗯嗯，
更大。
首先对，首先确实是比如说就有很多研究就是分析你的比如说社交媒体上你的这个用词就可以体现你的心理状态和你的这个心理健康水平，是有这样子研究的。但是我想说首先人是自我报告是最准的，就比如说你打字快可能是因为你这个兴奋，也可能是你现在就比如说焦虑，这个很难说去这个准确性很难保证。自我报告的话一般是我们叫 gold standard， 就是最标准的，你其他的比如说行为都是要和这个是自我报告是 ground truth， 其他东西是要以这个来调整。所以说这个是这一方面，就是说很多时候就行为，甚至我看到一些创业项目就比如说监控这个员工在办公室里走路的这个就是这个你知道这个位置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越听着越像黑科技的那就越不靠谱，这个相信你自己的直觉。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心跳啊，比如像皮肤电反应啊，这样子就是这个就是可以测量焦虑，这个是没问题。但是你说如果说测量比如说这些积极情绪啊或者怎么着啊，或者说你可能就是只能有个大概的这个大概的范围，就是准确性还是就是很难保证。所以说其实最好的其实还是就是说分析它语义分析这个还是最好的。但至于你刚刚说那个 intrusive， 这个就很有意思的。我想讲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这个生活中呢就处在一个 autopilot 的状态。就比如说就是 autopilot 就是这种自动驾驶不去想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提倡的是幸福在于行动。 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是就是比如说那个你说你情绪比如很愤怒或者说是你觉得就是很无聊、嗯、然后你就去刷手机，就这都是处于一种 autopilot 的状态，就是说你没有这个适合 mindfulness， 就是这个 mindfulness 怎么翻译啊，说正念就听起来像冥想，对对对 ，mindful 就是对你自己的一种知觉觉察能力，是和他是
观察，
对对，观察自己的情绪，这个是相就是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这种这种自动的反应其实是和这个 mindfulness 相悖的。然后当我们去观察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就比如说当我感受到焦虑，然后如果说我们是把它停留在一个潜意识的层面，就是这个比如说 system one， 就是这个这个的时候就可能会就是可能会对我们有很多不好的影响、嗯、就是说去就是假装它不存在，或者说是去忽视它的这个感受，让这个感受长期在心里积累。反倒是你去就你在想哦 ,how am I feeling right now? 就我现在感觉怎么样，我现在觉得有点焦虑，为什么在焦虑，是因为可能这个 deadline 要截止了，然后现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当你把这个这种意识就是把它带到这个 system 2， 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说大脑前额叶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更好的这个情绪管理的开始。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觉得说这个是不 intrusive， 我们是想让它 intrusive， 我们是想让你去哎，等一下你现在又要去刷手机是吧，是为什么你要去就是去刷手机对吧，是其实是你是焦虑了，但是你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这种焦虑情绪，你就想通过刷手机来漠视自己，就是压抑自己的这种感受，其实这个对于心理这心理健康是很不好的。所以说这是我们也想最后就是想强调一点，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监测人们的心理状态，你可能就在那儿监测就行了。但如果你真的想改变，想让人们更快乐、更幸福，你就要去做这种干预。然后这种干预的话，是需要把它带到一个意识层面的，才可以是一个更好的开始。
所以就是要 interrupt， 对吧？
就是
要跳出来，然后去问。
对对对，然后就是想，然后就要让你和自己的内心的情绪有更好的连接，然后这样你去更去更把这些有意识的去想，比如说。你怎么样可以去调节你的情绪，你怎么样可以和他人建立更好的关系，都是去破除你的这种 autopilot， 这种就是无意识的这种自动驾驶的状态。
那我 OK， 我们现在聊到的是那个就是有点像衡量的部分，就到时候你们怎么去驱动这个推荐系统。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它在这个整个你们的流程中，你说时间线已经压缩了好几年，那是在什么方向去做了这个加速？是这种问卷的一些处理，还是去理解，还是什么样子？
什么都可以。比如说问卷之前，我们可能就是你可能填一个心理问卷，然后你就得到一个分数，然后可能就在那结束了。但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问卷的这个这个 profile， 就好像是你拿到一个，你想你要是拿到一个 CT 图，对吧？你是想专家给你解读一下这个说明什么？哎，这个说明，然后我接下来有怎么样的这个方案可以让我自己就是这个就恢复健康也好，就是心理就是在我们这种情况下就是让自己的就更有幸福感或者更有成就感或者怎么着？所以说这个大语言模型其实给你就是从这样子的一种 coaching 的方式可以从给你做推荐，然后到了每一天日常行为。或者说日常的这种心理的这个情绪状态，就比如说你现在就不开心，然后为什么不开心，然后就你可以对自己的这种状态了更多理解。就比如说我现在可能说这个焦虑，然后这个我然后为什么焦虑，是因为比如说有这个论文要截止，然后这个论文截止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然后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应激反应，然后这个但是你可以就是有一些方式可以去调节自己的情绪，所以就是给你推荐相关的知识和就是可以做的这个当即可以做的一些小练习，然后包括就是最后可以再帮你复盘，就比如说每周也好或者每个月也好，帮你复盘这个你的现在这个这一个月里来从比如说从 PERMA 的各个维度你的心理健康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月可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就其中很多很多的内容是之前想都不敢想的，现在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把它做出来。当然了，从工程实现上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从理解就概念上是一个可行的。
对，因为理论上任何人可以去所谓，就是这个当然这个还要探讨嘛，但是就是理论上人任何认知上面的或者就是通过文字交流的东西模型也可以去，虽然它可能不是真正的认知，但是它可以去模拟出来。就是只是作为一个工具去替代很多这种很 就我不知道你们啊，但是我们会可能会用它去替代很多这种很 labor intensive， 就是你需要花大量的时间阅读或者生成文字。
对，
但是
对对，我们就说
提高它的效率。
对对，我们就说，就比如说你原来你可能要读好几本 self help book， 就是这种就是自我提升的这种就是这个心理这种书，然后可能去找到和你自己相关的这个东西，然后很多时候，嗯。我们甚至就没有去这种意识或者这种动力去找，就是去思考为什么自己这样子的感受。但是如果有了大语言模型，你就可以马上可以找到和你最相关的这些知识也好，这个行动也好，就可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心理健康可能是在一个啊，就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些压力源或者怎么着的，可能就是说在你啊不去处理它的话，它可能就会一直就是逐渐变坏，但是。我们这样一个微小的就是一个干预，就可以在这个刚刚开始就是这个变坏的这个苗头刚出现的时候，就可以帮助你去扳正，就是说就是怎么样能用一种更积极的方式也好，就用更更好的这个方式，就思维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叫这个 downward spiral 和 upward spiral， 就是说一个螺旋向下和一个螺旋向上。这样子的过程，就是说可以去干预它，不让你去钻这个牛角尖，然后不让你去就是让自己处于这样子的一个越来越不好的情绪状态中。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推荐的例子。
恶性循环，
对，
这个止掉然后开启一个良性的循环。
是的是的。
嗯，
对。
刚才你说关于这个冥想方面，就是那个mindfulness 不能对它划等号，其实也是因为你说之前好像说过一句话，就是 everything but meditation， 就是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对冥想本身方面的一个想法。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冥想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你知道，就是增强心理健康心理韧性这样子的方式。但是我们作为一个 brand， 就是我们做一个品牌，我们作为一个产品，我们当然是要和冥想就是划开这个划分出来，我们这个是怎么样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有意对在宣传的时候就会说，这个冥想呢，这是就是在过去这一个十年就有了比较好的发展，就是更好的普及。但其实心理这个，我们在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后，有很多很多。可以让你就是心里变得更快乐，让人际关系变得更好的方式，更直接的方式，对吧？就是说其实不是冥想是一种就是从这种很早的这种比如打坐呀禅修啊这样子的这个流派来的，然后这个我们得从科学的这个流派来的，有很多可以去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在一个品牌的定位上，就是想和大家就是搞说就是说清楚，这个东西是一个比冥想要大很多的一个就是基于科学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比如说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刚才给你讲就是说，我当你觉得有些受到情绪困扰，就比如说甚至就是说无意识的开始刷手机，或者就是用来排解自己焦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你就是帮助你去比如说这个 expressive writing， 就是你去写一下你现在的感受，你写一下这个感受呢，就会帮助你更好的去开始理解你的这个感受，就把它开始就是从牛角尖里给你帮你拔出来。这个的话就很多时候就比如说那种十日冥想禅修的那种营是不准大家代笔不准大家写的，为什么？因为写比冥想要容易，所以说就是其实冥想门槛很高的，就比如说我们去让你去写东西，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帮助你，就是也有很多心理学研究发现是可以帮助你调节情绪的，然后包括 AI 会给你的写的东西一些这个就是一些反馈，然后帮助你一起去更好的处理它。然后另外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其实我最不喜欢的冥想里面的练习就是那个 love kindness meditation， 就是说这个想象一个人，然后你把你的积极能量给他，我就特别不明白，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给他比如说给他一个赞美，或者给他表达你的感谢，你这个积极能量要散给他，怎么样发个怎么样给他呢？就是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很多很多，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和另外一个人有一个更加就是深入的聊天，可以聊一些关于对吧，就是关于那个更有趣的聊天，你可以向他表示感谢，讲他的行为怎么样给你的人生带来更积极的影响，你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是被心理学研究证实的，可以就是增加你的这个人际关系的和谐，增加你这个家庭关系和谐，增加你自己的心理健康感。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就想和冥想，就是搞清楚冥想呢，就是你自己在那打坐，什么呼吸，这个那这个，这个非常好。但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天有很多很多其他能做的事情，可以让你更直接的达到这个就是效果。
嗯，这个我本来还没想。不想提了，但是你刚才说到了，刚好说到这个 fail to compliment，
嗯，
你还记得吗？之前的这个谈恋爱经历
啊，
就是
倒不仅仅是
被 fail to compliment 几个坎儿、
啊，没有没有，这个不仅仅是谈恋爱，就是其实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就我们的研究发现，就是赞美对于别人的这种积极影响，很多时候我们是会低估这种，就是别人受到赞美后有多开心，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他可能也并不会太。在意这个东西，所以你当你注意到一个其他人的一个什么优点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也就不会告诉对方。但然后我们的研究就发现，其实人们受到赞美是比你想象的还要更开心的。所以说，你如果而且不但别人开心，其实给赞美的人也会更开心。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要注意到别人的一个优点的话，你要就及时的给予赞美。然后我们这个。就在这一星期，就时代周刊报道了我们这一系列研究，包括我们的就是我们做了一系列赞美小卡片，然后就把它带到了公司，还有就带到学校，然后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就时代周刊就写了我们这些小卡片的故事，所以说这是一系列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对吧？所以就是这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我可能作为一个比较比较实际的一个人，我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给你积极能量？我为什么不给你一个赞美？为什么不直接去，
对
吧？
对
直接去和你打交道？所以这是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的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我觉得冥想，包括就是我刚才说 mindfulness， 就是冥想它是一个行为，就是可以是。我们推荐的很多行为中的一个，就是我们确实是会有一些冥想的推荐的，但是就在做品牌的时候，就是我们会重点强调这些不是冥想的这些方式。但是我说这个 mindfulness， 这个 mindfulness 就不仅仅是和冥想，或者说我觉得正念也不好，正念听起来还是像冥想，就是说这个就是更有意识的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awareness
对 awareness 这个的话是我们也是也是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包括这个心理学里面的 savoring 就是体会，就是这个体会这些美好的感受，就比如说你和你的朋友今天去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聊天，你去想这个，你去结束以后你去想它，你去想你们就是聊到的内容，然后或者说你看到一个非常好看的云，你就停下来，你就看观察一会儿这个云，这些都叫 savoring， 就是说体察生活中这些好的事情，它也会给你放大你的积极情绪。所以这个我就再说回来，就是那个 autopilot， 就是这种自动驾驶，或者说这个就是无意识的这种行为。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好的事情，我们是无意识的就忽略掉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就让人们去停下来，或者说是去去跟你说，这个发生了什么好的事情呢？然后就是比如说一个很典型的心理学的的一个小练习叫 three good things， 就是三个好的好事，就三个小，就是让你开心的小事情，就然后你会把它写下来，这个会增强你的幸福感以及就是你去 savor 这一个事情的能力。所以都这些让我觉得就是有很多有趣的心理学的知识和练习是大家现在还不知道的。
我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进来到这个聊天的时候会有一种思维模式，但现在跟你聊完了以后就觉得好像还是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然后今天学到了不少，也非常感谢赵轩博士给我们的这个介绍。
谢谢。
那可能时间原因我们也就不得不就是很遗憾的往下走到后面的最后面的那个
是的
嘉宾推荐环节。所以
我能跟你说一个，就是我刚才听你讲这个，其实对我也很有触动。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当我就是在这个心理学，就是这些年，我很多东西我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我意识到，就包括你刚才跟我讲，就是我们在教育用户这方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然后我们现在的产品有的时候就会是假设用户已经知道为什么这些练习对你的这个心理健康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就不会再去给你讲这些事情。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在真正做产品的时候和用户还有这样子的一个鸿沟，这个是我们作为就是从这种心理学的知识的人就是要去克服的它。这也是我们的产品，就我们的产品经理包括我的这个 合作者，他就是帮助我去克服这样子，就是去帮助人们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问题，以及了解人们现在的认知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从他们那里开始帮助人们打开这个认知。
是很高兴能有这个帮助，而且我们的节目本身也是就是从小白的角度去跟你讨论，那就是我也代表一个小白，可能是你们的用户对吧，类似这样子。对。OK， 那我们还是聊那个你的推荐吧。
好的呀。啊，你说一个我可以跟分享一个提高幸福感的一个小工具。就我刚才讲是心理，就是幸福感是这个 PERMA model 嘛， positive emotion 积极情绪， engagement 就是一个感兴趣的活动，然后这个 relationship， 然后还有就是 meaning， 还有 achievement。 所以我很喜欢观鸟，然后观鸟的话就是我说就像有点像这种就是在真实生活中玩这个宠物小精灵的感觉，就大家都可能玩过 Pokemon Go， 就是你可能在这儿走来走去然后去找 Pokemon， 但其实你生活中就有很多 Pokemon， 就这种人类身边的各种各样的鸟类，我觉得鸟类是我们身边的大自然的这个离大自然最亲近的办法。所以说有我其实这个 app 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但是最近我有一个小伙伴他是第一次听说这个 app， 然后他觉得激动的上蹿下跳，我觉得可能这个就不知道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 app 真的非常惊艳。就一个 app 叫做 Merlin， 就是 Merlin 是一种鸟的名字嘛，就是 Merlin、这个是观鸟者都用的这个 app 呢，它不但可以说你可以看到一个鸟，就是它比如说闪，就是从你面前闪过去了，你可以通过它的颜色呀形就是这个大小可以就是找到可能的是这个鸟的种类。最酷的是你可以就是用它的那个声音的那个语音识别的功能，就是听鸟的叫声就可以识别出来是哪一种鸟在叫。所以说你要是去一个有很多鸟的地方，然后把它那个一打开，然后就看到屏幕上嘣嘣嘣嘣嘣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鸟的名字，就是说这会儿是这个鸟，一会儿是那个鸟，就很酷。然后我在想这个观鸟这个活动本身它就给了你很多 positive emotion， 因为有很多这个惊喜嘛，然后给你了一个 engagement， 就会让你觉得非常有兴趣去做这个东西，然后就时间不知不觉的流逝，然后也可以给你很多这个 achievement， 就是又找到一种新的鸟，然后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至少在 PERMA 里面这个活动满足了三项。然后你可能在比如说你和一起观鸟的这种观鸟协会啊，或者和其他人这个路上就是，或者像我们这种人，看到路上又有一个人就是他戴着望远镜，你就会和他聊一下说，哎，你今天看到什么鸟，然后对吧，就是通过这样子聊天也会有这个 relationship， 就是和人和人这样的交互。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我刚才还想问，就是你会时刻带着一副望远镜吗？
哦，不会，不会，
因为这个 app 本身就是它只是靠语音是吧？因为它的相机肯定整个手机的相机不够嘛。
它有
这个
有图像识别，但是图像确实是手机的话太难了。就有的时候你是可以通过望远镜的那个镜头拍照的，或者说你要是相机更好的话，你就直接拍照。但我觉得还是这个语音识别比较实用，以及就是你自己。它有那个你自己描述这个鸟它的样子是就是什么颜色，然后什么形态，然后在哪儿出现，比如它是在树上还是在地上还是在那个就是灌木丛中啊，就都会可以帮助你去可能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 AI 吧，就可以帮助你分析出来这可能是什么鸟，然后给你看不同几种鸟的照片，然后你就说哦是刚才那个鸟。这样子
啊，对对对，因为你是实时没法可能来不及抓到，但是后面他给你一些参照物的话，
对对对，
应该还是有办法。
对对对，是这样。
哇，哎，还蛮有意思的。然后这种东西就是你也不一定需要去大自然就能
啊，城市
就城市里边的这些树啊什么的都行。
城市里好像有几种就常见鸟，除了那种麻雀之外，麻雀这就不算了。就像比如说城市里有那种，我爸给我拍照片，他说看到了戴胜，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头冠的那种。还有像那个，我记得好像是珠颈斑鸠。我们这边看不到，就是亚欧大陆的鸟，就是说他们经常会在人们的阳台上什么的地方做窝，就很有意思。就城市里身边还是有很多鸟，还有喜鹊，喜鹊很漂亮，喜鹊很常见。
好的，那我们这次第一次给我们的听众们介绍一个观鸟的，但是非常有意思啊！谢谢谢谢推荐，
不客气，
谢谢推荐，也谢谢赵学元博士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
啊！感谢感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阔博治疗，一档带有 AI 味道的访谈节目。如果您喜欢这一期节目，请给我们留个言或点个赞，也欢迎在各大播客与电台平台上搜索订阅 并关注阔博治疗，智慧的智，聊天的聊。同时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阔博智能 Clobotics， 留言听友群三个字，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粉丝和嘉宾的互动群，并且收到下一期阔博治疗的上线通知。我们期待您的参与。